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周二在北京登场，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积极应对他们面临的诸多经济挑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仪式性的人大会议开幕时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在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之际，这是一个展示信心的机会。总理李强宣布了大约 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去年的数字相同。
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齐心协力。
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房地产危机和外国投资放缓的同时，看到了中国数十年来最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但在这场编排好的会议上，气氛是乐观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支持共产党的计划。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his meeting is to reassure foreign investors who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China's economy. But the lack of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wards may leave a lot of those questions unanswered.
几十年来，中国总理都会在会议结束时回答媒体的问题。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取消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林大伟表示。
It i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to get access to insights by the premier himself. Therefore,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presser became a disappointment for many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community. In fact, many are shocked.
随着巩固权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国家安全，这让一些外国公司感到恐慌。林大伟说，尽管如此，如果中国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投资者仍然将感到鼓舞。林大伟表示
Because last year it was also 5%. So 2 years of 5% would mean that there is a sustained recovery from Corona compared to 2022, which was 3%. So this is the im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portray.
中国还宣布将国防开支提高约 7%， 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目标。本周晚些时候，中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外交政策等问题。目前在天安门广场及首都各地都增加了安保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当地时间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如何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中国经济政策的哪些走向？此次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闭幕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这一迹象是否会进一步打击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以及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听听二位如何来看待中国打破了延续30多年的惯例，哈，取消了人大会议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件事儿。我看到很多观察人士和媒体对此是感到很震惊。比如说，《联合早报》啊，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就说，当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娄勤俭宣布上述消息后，大厅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数百名中外记者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汪浩博士，您觉得北京为什么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北京现在一方面在努力地提振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鼓励外资投资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做这种让外界好像倒吸一口冷气的事情，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性？
中国国务院总理在两会最后一天召开记者招待会啊，这个事情已经30多年了，大概正是从1991年开始。那么，每年这是一个全世界媒体关注的重点，特别是最近这几届，因为像习近平、胡锦涛这两任的最高领导人都不接受媒体采访，都没有这个记者招待会，因此国务院总理的记者招待会 就使得全世界各国媒体都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李克强在他的任内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好几次非常让大家记忆犹新的金句啊，特别是在习近平宣布中国脱贫胜利了以后，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人民币啊，然后李克强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又说黄河长江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不能走回头路啊，可是现在习近平让所有人都看到了黄河长江如何倒流，改革开放如何走回头路，所以习近平决定让取消这个国务院总理记者招待会，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全世界的媒体不要再关注国务院总理了，因为从现在开始国务院总理在中国的政治的格局里面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是习近平一人独大，他不再搞什么九龙治水了，而完全彻底实施了一个人的独裁，现在中国就是一个组织一群奴才，国务院总理只不过是一群奴才之中的一个奴才，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全世界记者面前，在全世界的电视机面前来露脸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取消李克强的记者招待会一点也不让人惊讶。那当然了，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么多年来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了专访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媒体，专访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机会，现在唯一一个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机会也被取消了以后，当然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的透明度进一步有了疑虑，这个当然会对于所谓的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宣称的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进一步这个对外这个扩大这个交往的这种冠冕堂皇的官话，大家都进一步的存疑了。
嗯，是，确实在3月4号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就有法新社的记者提出了刚才汪浩博士所说到的这个问题，他就说对于我们外国媒体来说，总理记者会历来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中方不担心这个决定体现出一种对外不开放的态度吗？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回答是，您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史鹤林教授，您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啊？这件事情是否反映出中国的开放程度的下降呢？
这件事本身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大家稍微回顾一下两会的话，你会发现就历年的两会实际上都是非常沉闷的，基本上英文叫 boring 那么基本上除了那个政府的一大堆文件以外的话还有一些那个有人提一些可能啼笑皆非的一些提案，那么也许唯一的一个亮点的话，就是两会开好以后的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记者招待会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但这可能是最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吧，能够亲自和媒体见面，那么多多少少表现出一个全过程民主的一些特点但是现在是唯一的一点得取消了，剩下当然是更不透明的操作。如果像法新社的记者的担忧实际上是有记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取消这个记者招待会的话实际上是有记忆可循的刚刚汪博士已经基本上谈了一些他的看法，我基本上同意因为现在中国的话是跟那时候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是定义一尊，那么总理呢只是一个跟班所有的决策的话实际上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这样环境当中，如果没有任何决策权的总理贸然的一个人单独开个记者会来讨论国家最高的一些经济也好、外交也好、军事也好这样的政策，这实际上对一尊来讲的话是一个挑战而且刚刚那汪博士也谈到，当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 那么几次那两会的记者会的话，使得那个习近平都很难堪啊，因为记得习近平大家都记得宣布就是中国已经脱贫了啊，但是李克强说这样六亿人的话月收入都是1000啊，那么大概9.6亿人的话月收入也不超过2000，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矛盾的话就暴露在大家的面前，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我想习近平这人的性格又是这样，他是一个一不高兴就掀桌子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为了防止这种事出生的话，那索性就把它取消了吧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如果朝前看一点的话，我相信习近平还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比较多的经验。我们大家都知道，20大三中全会的话是推迟召开了。那么是否有这个可能性在明年两会也会推迟召开甚至取消两会，我想这在现在的中国政府里面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啊。所以我相信呢，法新社记者这个担心的话也是我们所有人啊在看中国在观察中国的时候那个担心，是否中国在走向一个封闭的不透明的不开放的这么一个社会。
嗯，是。那我们进一步会来讨论中国的这种不开放以及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会对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当然由于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啊，李强在人大开幕式上所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成为了一个更加稀缺的窗口来了解北京现在对于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像比以往是要短一些，只有不到50分钟的时间。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待就是说在中国经济面临更多困难的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府报告却更短了。中国的官媒说这篇报道是短而有力啊，您觉得是否算有力呢？
今天香港的股市，收盘的时候跌了2.6%啊，表示说这个资本市场对于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彻底失望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报告确实是比较短，我是把它通篇读了一下啊，毫无新意啊，几乎没有说任何市场关心的问题。那让大家预期到的 GDP 增长5%的目标，但是没有任何的解释怎么样实现这个5%的目标。他提出了今年2024年3%的通货膨胀的目标，这个也是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过去几个月中国是处于一种通缩的状况，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通缩，那目前看不出来有短期扭转的趋势，除非实行大水漫灌，实行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从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看不出来这些啊。那然后他也提出了5.5%的城镇失业率，这也是大家非常质疑的数据。总而言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主要的经济数据，都是让大家觉得不知道是会怎么样实现的数据啊，因为他在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出具体的实现这些数据的办法，只是讲一些平时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中央的文件、政治局的会议或者习近平的讲话的一些精简版、一些重复的版、一些这个一些不断的这种稳字当头，谨慎措施，这个确立习近平的经济思想，落实习近平的经济思想，确立习近平的这个领导地位的这些政治安全当头的这样一种思路。所以最后你通篇报告读下来，虽然有经济目标，但是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确保习近平的政治安全的办法。
是有经济目标但是没有实现的办法啊，这个可能是这个无声胜有声。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将2024年中国 GDP 的增速目标定为5%左右啊，石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目标？此前外界是预计北京会把 GDP 目标定在5%-5.5%的这个区间内，那北京最终显然是选择了这个区间的一个下限啊，您觉得这说明什么？是否也预示着北京在2024年不会拿出更积极的刺激政策呢？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他即使现在想拿出更加强的一些刺激政策的话，实际上最后的作用很可能也是适得其反的。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我在很多场合都谈过，就货币政策的话已经失效啊，因为这是非常典型的凯恩斯的所谓流动性陷阱。那么如果是用财政政策的话，大家都知道就中国的整个那个地方财政的话，现在大概有10000亿左右的那个债务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谈到5%的目标呢，如果大家比较一下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和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上这个目标都没变，包括那个5%的 GDP 的增长率，然后这个 CPI 就是那个消费者价格指数是3%，然后失业率诸如此类的。我有时候真的怀疑，就是这个报告是不是从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拷贝过来的啊？真的，那个数字都没变啊。那么除了这数字没变以外的话，当然就跟刚刚汪博士说的那样，也没有具体的一些措施。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治理政治的话，有点像老中医看病啊，听起来云里雾里的很高深，但实际上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说句实在的啊，你会发现就是说他基本上用的两招，就是要稳定啊，要增长，先稳定再增长，先增长再稳定，反正这几个词里面倒来倒去啊。我说一些实际的吧啊，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个两会的时候定的 GDP 的增长是5%，但最后2023年的 GDP 的增长大概在什么个范围呢？我想我们经济学界基本上有个一致的看法，就是 GDP 的增长应该在0%-1%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从外贸、从 PMI、从中国失业率等等指标反推出来的啊。所以呢，但是大家看到这一次那个李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就是中国官方的2023年 GDP 的增长实际上是5.2%，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现在的统计局的数据有4%以上的这样的虚报的这样的成分啊。所以如果把这个放在这现在的框架里面，如果把 GDP 定在5%的，也许就意味着实际上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预计2024年中国 GDP 增长呢，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或者甚至接近零，甚至会进入那个衰退啊。所以从这个2023年的预期和最终的结果，然后来推断2024年的现在的预期和最终我们预测它的结果的话，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看到这一点。你刚刚的问题当中提到一些刺激政策，那么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话，刺激政策无非是两种，一种就是财政政策，一种叫货币政策。我稍微讲一下那个我对那个这次财政政策的一些看法吧，好吧？因为货币政策我实际上在很多场合，在美国之音还是其他地方实际上已经讲过，中国的货币政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就是在整个经济当中，货币发行量的话已经远远超过中国经济应该有的货币的发行，它是 GDP 的2.3-2.4倍，啊。所以最大的问题，货币政策之所以不起作用的话，是因为所有的货币都在经济当中空转啊，而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投资上面啊。所以这个我就不重复讲，主要讲一下那个财政政策。那么这次财政政策基本上这些数据的话，也是跟去年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事实上，就是况是按道理讲，我原来预期的话，因为中国2023年整个经济运行下来，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原来预期这一份的报告应该有更多的一些财政刺激的一些政策，但是没有看出。说句实在的，他继续在讲财政要稳中，要什么，反正基本上是延续了一贯的说法，叫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啊，提质增效，综合考虑发展的需要和财政的可持续性，诸如此类的啊，没有具体一些措施。那么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有点新的就是一个 长期超长期的特别的国债，而且今年是先发行10000亿，而且按照他的口气来判断的话，以后可能每年都会发行这个10000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这个超长期到底是怎么个长期？30年呢，还是50年？说实在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10000亿的超长期国债是用在什么地方？他的解释是要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看了这个判断，我估计他的10000亿的话是用在维稳方面的啊，维稳方面。当然，其中有部分可能会用于，比方说一些芯片的一些建设啊什么的啊。大家都知道维稳方面的这些钱投进去以后是没有回报的，所以这样的超长期的国债每年发10000亿用于维稳的话，将来怎么还？这是一个我一直有的问题。因为我们谈到了很多就地方政府的那个债务问题，那么如果现在中央政府也开始这样发债的话，若干年以后，我们到时候就会担心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赤字问题和债务问题，我们同时要担心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那个债务问题了啊。所以如果展望一下未来的话，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
是，李强在讲话当中也再次重复了中共在之前就定下的经济基调，就是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那他也说到，稳是大局和基础，各地区各部门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清理和废止有悖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王博士，您怎么解读这句话？这是否是在承认啊，之前的很多政策，比如说对房地产啊、对教培行业的打击是过了头了？那未来稳字当头，中国在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而且涉及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超长期债务啊，您觉得它会政府引导这些资金花在哪里呢？
这个我很同意刚才史教授说的啊，这个超长期债务啊，那基本上是习近平借孙子的钱给爷爷花的意思嘛啊。那超长期到底是30年还是50年，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今年2024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是40000亿人民币了，而且说老实话，恐怕40000亿是不够的，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发10000亿的超长期的债务啊，这个而且是以后几年都要发，所以这个债务的问题只不过是把大家都知道的严重的地方政府的债务把一部分揽到中央政府身上来啊，并没有根本解决债务的问题。地方政府今年也需要发将近40000亿的专项债务用来还旧债啊。那总体来说，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解决中国债务偏高的一个解决办法。那所谓维稳的措施，刚才你特别提到了，他似乎表示在出台一些收缩性的抑制性的举措会更谨慎一些，这也许是指像这个补教行业啊、房地产行业啊，前几年出台的一些措施一夜之间打砸了一个行业，一夜之间灭掉了一个行业的这种措施，以后出台可能会少一些，可能会更谨慎一些。但是就这一句话，是不是真的解决了习近平决策的这种盲目性、这么随机性、拍脑袋式的决策？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拭目以待，特别是资本市场是毫无信心的。今天香港股市暴跌2.6%，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
嗯，是，史教授，我们之前谈到很多次，就说中国经济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内需不足。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了要提振内需，但是似乎大部分依旧是很空洞的口号。那相比较来说呢，比较具体的一个政策是鼓励以旧换新，这个其实是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政策方向。那么在两会之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一个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啊，说明中国政府现在是正在积极的把这项政策落地。但其实以旧换新是一个老办法，过去十年中国就经历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这些政策，似乎效果一般啊。您觉得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以旧换新这个政策本身实际上是政策设计上是有缺陷的啊。那么为了印证这一点的话，我用了 ChatGPT， 我想看看人工智能的话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打进去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要实现以旧换新的这样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样的政策有什么缺陷，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 ChatGPT 给我很长很长的回答，回答的非常非常好。它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以旧换新政策的一些问题，这实际上是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过去以旧换新的政策不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我选其中的几个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所以我用 ChatGPT 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也可以用 ChatGPT 嘛，可以找到以旧换新这样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可能在中国这样环境之下的话，即使有明白人的话，也没有办法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问题的一些政策的出台。ChatGPT 的回答是，以旧换新的政策它可能造成下面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的话，它会扭曲市场的竞争。他说如果以旧换新政策的话，可能会扭曲市场的竞争，导致市场的失真。比方说政府通过补贴来鼓励消费者购买某一种品牌的或某一种类型的产品，比方说以旧换新是空调，那么政府可能给格力或者是美的一个特权啊，允许他们以旧换新，这呢就会造成使得市场其他品牌或者其他类型的产品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就会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你看回答的非常好吧，啊，非常棒，真的啊，这是以旧换新政策的一个弊病。第二个以旧换新的政策的弊病就是说，它拉动消费的话是暂时性的，就以旧换新政策通常只会带动一段时间内的消费增长，但这种增长很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大家看到以旧换新政策基本上都是一种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你一次以旧换新以后了，你至少再用三年四年吧，啊，就是第二轮的这个刺激作用的话就此就消失。所以ChatGPT 给的答案是，一旦政策实施结束，消费可能会回归到之前的水平，所以难以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 ChatGPT 非常聪明，它恰恰的说明了以旧换新政策之所以在中国不大会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使它拉动消费的话也是暂时性的，而且最重要的在长期来讲的话，它会制造一个产能过剩的风险。因为以旧换新政策的话意味着很短的时间内的话，好多人就突然间换他的家电，所以那些家电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来赚钱的话，就会上很多的产能。但是一旦就以旧换新的政策过了那风头以后的话，这些产能怎么办啊？这实际上也是造成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就是这种一阵风一样的，然后就造成产能过剩的最主要一些原因。所以好的一个政策的话要有它的持续性，好的政策的话要尽量减少它的市场的扭曲，好的一个政策的话会尽量避免这个产能过剩的风险。所有这一些的话实际上在以旧换新的政策当中都没有实现，这就为什么解释以旧换新政策过去没有办法推动中国的消费，这一次我想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啊。这是 ChatGPT 的回答，非常好，我想应该所有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非常切中了这个政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啊。
嗯，所以 ChatGPT 确实回答得很好啊，但是如果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用不了 ChatGPT， 只能用百度的文心一言，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得到这样的高质量的回答。所以这个就关系到，
试试啊。
我们这就关系到接下来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啊。李强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应该说是最高频的词汇吧，就是科技创新。那当然这也连带着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啊、 高质量发展这些最近在中国炒得很热的概念。石教授，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啊，中国的制度是科技创新最大的阻碍，但是外界是不是也不能够忽视北京这种孤注一掷的决心所带来的作用？如果你看北京现在不断地在强调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如果意味着北京真的会投入很大的政策和资金来扶持，是不是有可能会让中国在这一轮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当中具有某种优势？那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竞争国家，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问题更认真的来对待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稍微展开来讲一点啊。举国家的资历来投到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种结构啊，在中国的话叫弯道超车，有点像撞大运，如果撞到的确实能够弯道能够超车，如果撞不到的话就弯道翻车啊，这是一点。就如果这一次非常撞大运的话，能撞到了，那么短期内真的是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个优势啊，比方说现在的那个纯电汽车，我待会会稍微展开讲一下纯电汽车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西方应该为此担心，但西方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在那个新技术方面上面的一个发展啊，实际上西方担心的实际上是两件事。第一的是中国政府会利用这个短期的优势来垄断产业链啊，这是西方最担心的一件事。因为从过去的20年当中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在2010年左右的话，中国实际上在稀土方面的限制那个出口啊，所以在短期内的话，在对整个那个西方进口中国产的稀土的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后来的话，日本用一些新的技术的话回收原有的产品稀土，所以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在疫情期间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利用它的对产业链的控制的话，是阻止了那个个人防护设备的一些设施啊，一些出口，使得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西方国家的话，在个人 PPE 在防护设施的话有很大的缺口啊。我们上次也谈到，中国现在又在那个家和族方面的话，准备采用这种控制产业链这种方法，这是实际上西方社会比较担心的一件事。第二个西方国家比较担心的，实际上是中国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在运用在军事方面啊，因为在西方的话，你军事和民用的话实际上是分的是比较清的，即使是有些企业又有军事又有民用的话，但他们之间的话有比较好的一些防火墙，而且比较透明，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但在中国的话是军民融合嘛，成为啊所谓的民用的东西的话，可以毫无阻碍的就进入军事的领域，这样的就会对那个西方国家造成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啊。所以美国现在措施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称为小院高墙啊，就严防高科技流入中国啊，防止中国呢抢的技术方面的先机啊。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措施还是存在着极大的漏洞的啊，因为毕竟西方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政府干预的话还是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漏洞啊，中国还会从不同的渠道会得到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延缓中国取得先进技术的步伐，这是短期的。但从长期来看的话，举全国的资历来搞科技的话，赢得了一时，但赢不了一世啊！因为本身科技是发展的。我刚刚谈到了那个纯电车啊，因为现在中国一直以纯的电动车为例，就说明中国车企的话是可以通过国家的补贴和一些不明不白不白的一些技术的来源，是抢到了先机。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国内的媒体对那个电动车的话，特别比亚迪的话吹得非常厉害的。因为去年也是因为比亚迪超过那个日本的丰田的话，成为世界上出口最多的汽车企业啊。但是现在如果大家看一些关心一下在西方的一些数据，也包括在中国的数据，纯电动车的话实际上是遇到了一个瓶颈期啊。这个瓶颈期呢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用的这些电池的话是可能会燃烧的，而且它的燃烧的话不是慢慢的燃烧，而像喷火一样的燃烧。所以在中国的话，实际上比亚迪几乎我听到的报道是每周有一起燃烧的这样的案件。但是呢，因为国家想补贴嘛，所以一直把这些事给压在下面，不让人知道。但这是最后肯定会浮出水面的啊。所以下一步怎么发展的话，有多种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固态的电池，这样就会防止那个液态电池的燃烧，也可以用氢燃料。 但大家看一下这些技术的话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当然一个是日本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长期来看的话，你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得到一部分的技术，用国家资力把它应用在开发上面，你可能抢得一些先机啊。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一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有一个科技发展有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这种创造能力的话，而是光是靠政府的推进，很难取得长久的一些技术优势。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短期跟长期来看啊。
那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另外一个高频词，就是习近平啊一再的提到，他表示政府要做的是落实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坚定的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汪浩博士，您觉得李强是否很甘于去扮演一个从属的角色？那以国务院为代表的中国行政体系的这种整体降格啊，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自从习近平上任以后，就不断的有所谓中南海北院南院的权力之争，但是这个已经是定于一尊了，也就是说习近平拥有绝对的权力，不光是政治的权力、军事的权力，也拥有经济的权力。所以今天李强的政府报告里面也特别提到，要政府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啊。习近平有什么经济思想？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没有什么经济思想，但是现在成了整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就是要落实习近平的经济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李强也把国务院定位得很清楚，就是一个习近平的思想的执行班子啊。习近平打到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里，习近平要往东，我们绝不往西啊。这样的情况下面，国务院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啊，它的作用当然就明显的下降了，他不再有自己的大脑了，他只是执行组织的意志的一个机构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一个是所谓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党政分离，改革开放这个政府做好政府的事情，党做好党的事情的这样一个路线，当然是被彻底的颠覆了。另一方面，这个国务院的总理，他本身对于这个国务院的人事已经没有决策权了。大家知道，从一年以前的人大到现在，这个一年之内，国务院的部长级干部，包括两个国务委员，包括好几个部长，都被换掉了啊。这样一种状况，在一年之内，国务院的这个七八个部长被换掉的情况，在过去四十年来是绝无仅有的。这种频繁换人的，尤其是这是新一届的国务院才上任不到一年的情况下面，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些人都是经过习近平亲自挑选、亲自这个面试、亲自这个选拔上来的这样的一个他信任的习家班，他信任的干部都被这么频繁的换掉。那国务院总理在这中间，在换人的过程中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几乎毫无作用啊！他人换掉他自己都不知道啊，或者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他底下的这个内阁是怎么样组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样的总理大概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弱的总理，这一点已经是举世公认了。
嗯，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啊，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以前推动党政分开，总理是政府的首脑，现在取消了，符合党领导一切的主旋律。还有一位叫做 Terry 的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李强的破格提拔已经就是奇迹了，他肯定一切都得听习近平的话。那我非常感谢这些网友们的给我们的留言，也很感谢史鹤林博士和汪浩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